那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三到十二节。我想几个星期前，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那第一章其实是整个雅各书的整本书的大纲。 那第一章之后，后面的二到五章，其实雅各就深入探讨了，差不多有十二个基督徒如何来活出信仰的这些的操练。所以我们今天看其中的三个。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若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或者站更上。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待人吗？好，所以他这边讲到了几个事情，不可按着外貌待人。那在雅各的这个这一段里面，他就讲到是说，有一个人带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到你们的会堂去。那今天的话。 有一个人穿着很好看的衣服，带着个金戒指来到我们会堂当中，大家不会觉得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要知道，在一世纪的时候，有一件很好的衣服其实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一个普通的士兵 ，OK， 他一年的工资可能就够他买几件普通的衣服而已。所以一件。 用昂贵材料或者是用复杂工艺制作的这种所谓的华美衣服的话，可能需要你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收入。OK， 所以今天穿一个好看的衣服来到我们教会，你大概不会觉得什么。可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坐这个直升机停在我们教会的 parking lot， 然后这个人走进我们的教会，你会不会另眼相看一眼？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这样的一个。 富豪来到他们的会堂，然后这个雅各给的一个对比是一个穷人穿着一个肮脏的衣服，可能就是我讲的，很便宜的一个士兵，大概一年可以买几件的这种很普通的衣服，然后当时的人就会来区别对待，然后对这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你坐在好位上，然后对这个穷人说你站在旁边你。 你这个坐在我的脚凳上面，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世纪的这个犹太会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示意图，大概是。那中间是个讲台，对吧？那个好位的话，我估计就是靠着讲台比较近，然后是坐的比较高的那一排。那这个穷人来的话，他其实在这个另外一个译本是说 ，You can sit on the floor by my feet。 换句话说，就是我脚的旁边的那个地板，你就坐在那里就好了。所以就等于是穷人是坐在最底下的这个地板上。OK， 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就是世人的价值观，对不对？那讲到这个有钱人坐上位，这个没有钱的人要坐在我的脚凳下边，我就想起我们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典故，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坐，然后请坐，请上座那个。 那个故事，那个是讲的是当年好像是苏东坡，那跑到杭州去做官，然后有一天他就跑到一个庙里面 ，OK， 那可能是因为他穿的比较普通吧，所以这个庙里面的方丈就有点看不起他，所以就很随意的就说了一句啊坐，然后这个因为要对客人的话你要有一些的这个敬意嘛，所以他就。 跟旁边的小厮讲说茶，就是给他倒茶就好了。好，然后苏东坡就这个说你把这个扇布拿来，就是要捐钱的那个本子拿来，拿来之后，苏东坡就写上这个捐五百两 哇，方丈一看500两，这个不少的钱呐、啊，所以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说啊，那就请坐。然后跟小厮就讲说，快上茶 ，OK。然后讲完这个话，苏东坡就写完这个捐500两之后，就要签名了，就签自己的名，这个东坡居士。那你知道苏东坡这个东坡居士是这个赫赫有名啊，所以方丈一看说，哇，居然是苏东坡啊，所以就变成是说怎么样，请上座。然后跟这个小童就讲说上好茶，所以后来苏东坡走的时候，这个方丈就说要请他就是留下一幅字 ，OK， 那苏东坡就写下的字就是坐，请坐，请上座，茶上茶上好茶 ，OK， 所以真的是跟雅各这边讲的是不是挺像的，对不对？就是说按着外貌待人。可是呢，基督徒却不能偏心待人，这个就是雅各在这边讲的，你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你不可偏心待人。OK， 那他没有给一个理由，对不对？他就把这个道理跟你讲。那其实他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他背后的理由是因为神不偏待人。OK， 因为神不偏待人。那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书6章，这个保罗有一段是超越那个时代的话。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对你们的仆人，他说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说这些仆人跟你们一样，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你知道这是那个世代闻所未闻的道理，什么一个主人跟一个仆人可以平等，怎么可能，对不对？保罗没有说你主人你要好心一点哦，对这个仆人，对吧？他说的道理是说，因为你们之上有一位在天上的主 ，OK， 所以你们应该是平等的，神不偏待人。这个就是基督教讲的人跟人之间的这种的平等，你不可偏待人。它不是我们小时候学的这个陈胜吴广这种所谓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这种平等 ，OK， 也不是这个George Orwell 在这个动物庄园里面所讲的。所有动物都生来平等，对不对？但是有些动物比另外一些动物更加平等，而不是那种平等 ，OK？ 那种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OK？ 基督教所讲的平等是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当你偏待一个人的时候，你得罪的不光是那个人，你得罪的还有在天上那一位主，因为你看不起的那个人却是上帝眼中的同人，是上帝心头的宝贝。所以在这边他讲，你不可按照外貌待人，你不可偏心待人。OK， 好，然后呢，第5、第7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好，所以在这边他讲到你不可偏待人，然后他给了一个穷人跟富人的对比。那个贫穷人，他们是在信上这个富足的，神恩待这些穷苦人，让他们 rich in their faith， OK， 他们可以承受神的国。而富人，他说就是那些欺压你们、嘲笑你们、亵渎你们信仰的人。OK， 其实今天不也是这样吗？今天把祷告在美国把祷告赶出学校的，今天打压基督徒信仰的，正是这些有权有势的这些的富足人。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世人所看重的，并不见得是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如何从神的视角去看问题。你去体会神的心意。8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都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 们既然要按神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声。
好，在这边其实雅各给了一个如何对付偏待人的解药，他给出的方子就是你要爱人如己。OK， 他在这边讲，你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那在英文他用的是一个 royal law， 就是一个天国的至尊的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然后他跟后面的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其实是相对的，是一样的东西。OK， 换一句话说，就是神在这个天国里面所制定的这样的律法。那你如果看福音书的话，当人家问耶稣是说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给出的就是两条，对不对？第一，你要怎么样爱主你的神。第二是什么？你要爱人如己，对吧？所以就是这两条。 OK， 所以这是天国律法的总纲。然后他这边讲，他说你若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对不对？他说你说这个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也是犯了律法的，就要照着这个，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OK， 好，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觉得好像是违反我们的直觉的，说我就犯了一条，为什么是犯了众条？这个其实是当时犹太人的共识。 OK，犹太的拉比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觉得说你不要以为你吃了不洁净的食物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罪过，他说无论在小事还是大事上你违反律法都同样的严重，因为在任何的一种情况底下这个律法都同样的被你轻视了。换一句话说，你不能就是选择性的来说这个东西我来遵守，那个东西我不需要遵守。你不能说我这个其他都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点看不起人的小毛病。 OK， 因为你触犯的是律法背后的上帝。 OK， 所以他说你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其实是对上帝的挑战。 OK， 是对律法的轻视。所以这个是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众条，你其实是犯的是这个律法背后的这一位上帝。 OK，最后他在那边讲，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你知道因着神的怜悯基督耶稣替我们受刑罚来完成神公义的要求。 OK， 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向这个审判来夸胜，而我们正是那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们是抵挡神亵渎神的人，可是耶稣依然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圣经中讲是说这个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 OK， 所以在这边他其实雅各要求我们去仿效神的怜悯和神的爱，去怜悯那些不可爱的人。 OK，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能爱是因为这个人不可爱。 OK， 或是说这个人和我们不一样，或者是说这个人处事为人不符合我们的标准，或者说这个人得罪了我们，对不对？那其实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那边他讲过一个比喻，是讲那个没有怜悯的这个仆人。其实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原谅七十个七次那一段的后面其实就是那个比喻。那个时候彼得来问耶稣，他说我弟兄得罪我，我要原谅他几次？他说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然后耶稣就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是多少？490嘛，对吧？换一句话说就是无限次。 OK， 然后耶稣就讲了后面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好像有一个王，他要跟这些仆人们算账了，结果其中有一个仆人怎么样，欠了他1000万两银子，结果他就叫人把这个仆人拿来，说要把你的这个家当一家一口全部卖掉来抵债，然后还要把你下到监狱里面去。结果这个仆人就说，主啊，这个我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呢我这个我会尽力的来还你，求你怜悯我。结果耶稣就说这个王就动了慈心，就怜悯他，免了他所有的债，就让他走了。结果这个被免了所有债务的这个仆人走到外面，就看见有一个人，那个人欠了他10两的银子。 OK， 结果这个人就抓住那个欠了他十两银子的人， 就逼着他还债，甚至把这个人下到监狱里面去。 OK， 结果当主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主人就发怒，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这样吗？他说你们个人若不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 OK， 这是耶稣讲的。好，你知道这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的，然后那个是欠了10两银子的，那他原文其实讲是1万他连德。1万他连德是多少？1万他连德其实是一个他连德大概是20年的工资。 OK， 所以你欠了1万他连德是20万年的工资。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量。那欠了十两的那个人是欠了他多少呢？他用的那个单位是 denari。 OK， 欠的是100 denari。那100 denari 是多少？100 denari 大概是100天的工资，所以一般人是一天你赚1个 denari。 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人是欠了他差不多3到4个月的工资，而你自己欠的是多少？是20万年的工资，所以是一笔差不多60万。那我换一种讲法，你可能就比较容易理解。你有一天你买了一个房子，对吧？你贷了60万的款，然后你还不出了，银行要把你的房子没收了，然后你去跟银行老板 去商讨，最后这个老板怎么样？怜悯你，60万的贷款不要了，豁免了，这个房子送你了，你高兴不高兴？然后你走到外面，看见一个人欠了你1块钱，然后你抓住这个人死不肯放，还把人家下到监里面去。这个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故事，1比60万。 OK， 所以他说你不应该有怜悯吗？你如果心里没有怜悯，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这个就是耶稣所讲的。那我们看了这一段，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我觉得从3个方面我们可以去想。我们在教会就好像雅各讲的，你不要以貌取人，不要因为他开了个直升飞机来你就高看他一眼。 OK，也不要以财取人，好像这个人奉献的多，这个人给的少，你就区别对待。那其实在这边我觉得我不晓得其他的教会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自己教会真的是一个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就是牧师长老执事除了财务执事之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弟兄姐妹的奉献是多少的。 OK， 所以牧师跟这个财务是完全隔开的，长老跟这个财务也是完全隔开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就是奉献跟这个侍奉完全隔离的原则，我们并不清楚是说谁给了多少的奉献，以免是说对人会有偏心。 OK， 那这是在教会，你不要以貌取人，也不要以财取人。 OK， 那在职场也是一样的。 我们最近其实在招一个programmer， 招一个软件工程师。那我其实收到很多的这个 resume， 很多的这个简历。那其实我看简历的时候，心里面其实是会有这种潜在的一些的偏见在那边。你看到了这个名字，你看着像个印度人，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会不会我招了他进来以后然后在那边有很多玩政治手腕呢？因为你听到过这些的事情。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名字，哎，觉得像一个黑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你就觉得说，哇，会不会说得很好听，其实做不了活。你知道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的偏见在里头。那我告诉我自己的就是说，把这些都放下。不管怎么样，如果是按照 resume 上面他所讲的够我们的格，我们就可以把他找来，我们来 interview， 我们听他讲是怎么样的。你不要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去用偏见来带人。所以这个是在教会，在职场，那在社会也是一样的。那今天的美国社会其实是一个极端分裂的，非常两极化的一个社会。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对吧？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求同存异了，你不要去试图妖魔化对方。 OK， 不要觉得不认同你政见的人就把他当作仇敌来对待。我觉得4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有一些的长进，对不对？我们应该学会如何的来应对整个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宽容，尤其是在弟兄姐妹之间，在基督徒之间。不要忘了说，我们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我们的分歧。 OK， 若是为了一个政见的不同就跟弟兄姊妹翻脸，甚至是不来教会，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OK， 好，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第一个如何的来带人。那我们看这个第二段形式，我们一起来念。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的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人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他这边讲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如果看到弟兄姐妹的缺乏却没有行动去帮助，他说你这个不是有信心的表现。 OK， 其实你发现是说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彼此相爱。 OK， 那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夸一夸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教会真的是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做的是挺不错的。我记得在疫情之前的时候，你去看我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停车场，其实每个星期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是说停到旁边餐馆，就是我们租给餐馆的那一个停车场，那个其实要走一段的路。那我就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是早来的，可是他们是先去停到那个远的地方，而把这个近的这一片的停车的空地留给新来的朋友，留给这些晚到的这些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行为。然后你会发现是说我们教会的奉献，每年每年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你就会听财务在那边讲是说哎呀，这个今年又亏了多少，今年又这个缺多少的，这个跟我们的预算缺多少万的时候，可是每年到了十二月底的时候，哎，这个整个的奉献就会回到这个预算的这样的一个数目上面来。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有很多的摆上。然后当有灾难来临的时候，当我们跟弟兄姐妹呼吁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慷慨解囊，大家所给的都是常常都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OK，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见证。那在雅各的这边他其实有讲，他说有人讲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然后雅各说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OK， 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OK， 然后他又重复那一段，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OK， 好，他说你信，其实魔鬼都信，可是却是战惊。所以他这边的信是什么？是一个知识上的相信。 OK， 他说神所赐的信心不是一个知识上的相信，而是你对神的信靠跟顺服。那人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个是雅各在这边讲的。所以他这边我觉得这一段其实是有引起很多争议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他这边讲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你觉不觉得有点刺耳？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你如果跟雅各书对比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说哇，这好像两个是完全对立的。那个白的部分大家引用的都是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一段，可是前面跟后面你会发现好像是彼此对立的。雅各在这边讲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然后罗马书保罗讲说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换句话说，保罗在讲他并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对不对？然后在这边左边雅各讲，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性。然后保罗在那边讲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怎么样凭着信心被神称义的，这个人才算为有福的，对吧？所以两边你看其实是好像看上去是有矛盾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那宗教改革的这个发起人马丁路德其实对雅各书一直耿耿于怀， OK， 他觉得雅各书跟保罗的因信称义的教导是违背的。所以马丁路德其实把这个雅各书叫做一个草木和谐的书， OK， 你要圣经里面有讲说我们所做的工有的是这个金银的这个建造，有的是草木和谐的工程，对吧？是经不起火烧的， OK。 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对雅各书有很大的意见。那当然加尔文的态度完全不是这样的。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其实是引起了后来天主教跟这个基督教之间一些很大的争论，就是到底因信称义怎么来讲， OK。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宗教改革，对吧？1517年从马丁路德开始，整个的这个宗教改革，以至于说基督教从天主教里面分出来。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天主教也有一个改革，他们叫做反宗教改革， OK。 那当1517年马丁路德贴出95条反对这个天主教在那边发行赎罪券，为什么发行赎罪券呢？那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教皇要造圣彼得大教堂，发现钱不够了，就底下就有人给他出馊主意，说你可以发赎罪券呢。那赎罪券什么意思？因为天主教相信是说人死了之后，不是直接去天堂，也不是直接下地狱， OK， 而是在一个中间的状态，就是叫做炼狱。那你在炼狱里面受苦，对吧？然后只等到你所有的罪都炼尽了，然后你才能上天堂， OK。 所以有中间这样一个概念。那所以有人就给这个教皇出主意，说你就发赎罪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发了赎罪券，他买了赎罪券之后，这个人怎么样，在炼狱里面就可以这个抵他的罪。所以当时有一个讲法说，当一个银元落到这个奉献箱起的时候，他叮咚一声，这个银元落进这个奉献箱，然后炼狱里面就叮的一声，有一个灵魂升上了天堂，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形象的这个推销术，你知道。那马丁路德发现这个事情之后，他就提出抗议，所以就是95条，那宗教改革就从这样开始的。好，所以马丁路德提出的是宗教改革提出的其实是几个的唯独。第一个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基督。什么意思？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就是说我们得救，我们被神这个恩宠成为神国的子民，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全都是神的恩典，全都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的意思。然后他说唯独圣经，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有很多这个人的传统在里面，你所有的东西你回到圣经上去。像赎罪券这些的事情，圣经上根本没有这种的讲法，炼狱的这种事情，圣经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讲法，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呢？所以唯独圣经。最后唯独基督，换一句话说，你不要去崇拜人，你不要觉得这个教皇厉害，你这个主教厉害，这个牧师厉害，唯独基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是宗教改革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东西。那另一边的这个天主教，当这个马丁路德他们这些宗教改革出来之后，他们在那边也有一个所谓的内部的改革，我们把它叫做反宗教的改革。那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1545年到1563年，那在这个Trent， 在天特这个地方，那天主教有一个叫做天特会议， OK。 那天特是在大概意大利的北部，那当时大概你看一下，大概有几十位的这些的世界各地的，主要是欧洲了，世界各地的这些的天主教的主教们， OK。 然后花了18年，你看1545年到1563年，差不多是18年的时间，在天特这个地方这个开了差不多25次的会议。 那其实是一个天主教内部的改革。那这个天特会议之后，其实天主教也废除了这个赎罪券，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赎罪券其实是被废除了这个天特会议之后。可是呢，天特会议里面就通过了几个来针对新教的一些的这个反制的措施，比如说他提出一切教会的传统都跟圣经具有同等地位，这个是天特会议里面的一个，那这个其实是来对抗新教所讲的唯独圣经的这一点。那第二个他是讲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承认教皇的地位，那这个是对抗这个新教的这个唯独基督的那一块，对不对？那最后有一点，这个就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了，他说所有认为因信称义的都是异端， OK， 都是异端，然后要被处以绝罚令。绝罚令是什么？绝罚令就是赶出教会的意思。所以你所有你认为是因信称义的，你必须成为我们认为你是异端，所以我们要把你赶出教会。所以这个是针对马丁路德的所谓唯独信心的那一块。好，那当然当天主教这样提出的时候，那这个马丁路德这一块也一样的说，你把我赶出教会，那我们也把你们赶出教会，所以就互相有这样的一个绝罚令出来。其实新教所强调的因信称义，他强调的是说好行为并不能让人得救，你只有信耶稣才能。而天主教所强调的是什么？他说你先有了信，然后你会带出来你的爱的行为，所以他们叫信先爱后， OK， 你先有了信心，你才能带出这个爱的行为。可是两个其实是在讲两个不同的事情，可是两边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讲上话，没有办法沟通。这样的行为一直是持续了差不多400多年，一直到1999年， OK， 一直到1999年10月31号，这个是在马丁路德贴出95条之后的482年， OK。那其实马丁路德就是在那一天10月31号，1517年的10月31号贴出95条来反对天主教的一些的东西。那482年之后，天主教跟新教的路德宗在德国的这个威斯堡正式签署这一个联合声明，我们一同宣认，他说唯独凭着恩宠，借着信仰基督的救赎工作，而非因我们自己的任何善功，我们得蒙天主接纳，得领受更新我们的心，装备和召叫我们从事善功的圣神。那圣神就是圣灵的意思， OK。 所以换一句话说彼此之间开始有一个的这个认同， OK， 然后两边就互相解除给对方的绝罚令，那个是482年之后， OK。 所以他这个联合声明里面有两条，一条是讲他说当路德宗强调上帝的恩典是宽恕的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否认基督徒生命的更新。换句话说，当路德宗在那边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否认你这个信心是需要带出行为来的， OK。 他说他们更希望表达的是神叫人称义并不依赖人的行为， OK。 然后另外一条是讲天主教的，他说当天主教强调通过接受礼物，上帝的礼物为恩典的时候，他说人的内在生命得到更新，那他们所要想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总是带来新生命的更新， OK， 是通过圣灵来表现出对人的爱。换一句话说，天主教更强调的是说当你接受了这个新生命之后，当你有了这个信心之后，你应该有爱的行为来表达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其实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于我觉得问题在于是说保罗的信跟雅各的信定义是不一样的， OK， 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保罗的信是一个比较狭义意义上的，在基督教意义上的这个信，它包含了对罪的悔改，对这个基督救赎的信靠，和因圣灵进入我们心中所带来这个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是基督教意义上的信。那雅各讲的信是什么？雅各讲的信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信， 就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这个并不需要跟我们的生命发生任何的关系，你知道。所以雅各说，你光有这样的信是不够的，你不能像鬼魔那样，你相信有神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不跟你发生关系。所以他说，你需要有行动来显明对这个基督的信靠。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不同定义的事情，大家鸡同鸭讲，其实是 很常见的事情，对不对？就好比是说这个，你知道好莱坞的爱情跟基督教我们所定义的爱情是不一样的。当好莱坞说这个人跟这个人相爱的时候，他讲的是一种彼此欣赏彼此爱慕的感觉， OK。 而当另一个让你更喜欢更欣赏更爱慕的人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和原来的配偶分手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因为你们之间不再有爱的感觉了。这个就是好莱坞的爱情， OK。 那基督教讲的爱是什么？基督教讲的爱不光是欣赏跟爱慕的感觉，你还要加上在神面前的委身跟约定跟承诺。你记不记得在基督教里面，这个婚姻的誓言是说，无论富裕或是贫穷，是健康是疾病，是顺境是逆境，直到死亡才能使我们分开，对不对？ Till death do we part, OK. According to God's holy law, and this is my solemn vow. 这个是我神圣的誓言。所以在基督教的爱的这个定义里面，它这个爱不光是一个感觉，而且包含着你对神的承诺和你的誓言，对不对？所以这两个爱其实是不同的，就像雅各的信跟这个保罗的信定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很可惜，这个两边是要花了482年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OK， 所以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沟通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OK， 好，那我们怎么来应用？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很多人就讲是说啊，这个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这个信来到我们的心中，那我们难道不应该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吗？可是问题在于是说，你不要忘了，我们生命中还有一个旧的老我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当圣灵跟你讲啊，可以起来这个读经祷告了，你这个老我就跟你讲说，哎，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你知道？所以很多的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顺服，是说当圣灵当这个新生命来催逼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愿意来顺从。所以这个就是雅各所讲的，你的信心需要有行为来表达，你没有行为的生命怎么样，是一个死的信心。换一句话说，你老是跟着老我在走的话，你这个生命新生命是没有办法长大的。 OK， 好，那我们最后看这个第三个说话，颂赞和咒诅。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OK， 不要多人做师傅。他这边讲是说 Not many of you should become teachers。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那他给的理由是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换一句话说言多必失，对不对？当你作为一个这个教导的角色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会讲很多的话，可是言多必失，你就可能有的时候不谨慎会出现一些失误。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我们弟兄姐妹很好的一个提醒，尤其是我们中间需要带主日学的包括像我这样需要带讲道的，我们要带查经的。可是对你如果不去参与这个教导侍奉的话，你其实还是做一件的事情，你也是在做教导。怎么样？你要教导自己的孩子，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个不光是对那些主日学老师的提醒，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当我们做教导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谨慎小心。 OK， 圣经里面讲说，你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好像什么样，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对吧？这个很漂亮的，就是一句话说的合适。那我记得这个多年以前，我们还在晨光楼下聚会的时候，我们请来外面的一个讲员，那是一个福音的讲座，好像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的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那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我们请了一对的牙医，那个夫妻两个人都是做牙医的 ，OK， 然后呢都是慕道友， 然后我们就很高兴他们来到我们中间。然后那一天这个讲员可能正好去看完牙，然后呢那个他的牙医可能不太好，所以呢他就一开始讲的时候就是为了活跃气氛嘛，就讲他的经历，然后就说我一张嘴这个牙医就在里面数，就说这个是1000块钱，这个是2000块钱，这个3000块钱你知道，然后你知道那下面坐在第一排的就是我们请来的那对牙医的这个慕道的朋友，所以我不晓得他们心里是怎么感受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出嘛，对吧？所以后来其实我后来就没有再看到那一对的慕道友来回到我们的中间。那这个所以就是说一句话讲的合适真的是很重要。那有的时候不光是内容，还有你的态度。OK， 那上个星期是我过生日，这个是我的女儿给我写的个贺卡。OK， 生日卡。然后他说 ：“And now it is a lot more fun to be around you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他说 ：“When you were trying to teach me math and Chinese.” 我看了有点哭笑不得。OK， 其实你知道父母都是好心嘛，对吧？我要教你数学，我要教你中文，这个是教你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啊，对我来讲，对吧？然后对他来讲就是说 It's not fun at all， 你知道这个现在好很多了，你不用教我这些了，你看所以真的是你怎么来教导，你怎么来孩子也好主日学也好，其实方式方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真的是要谨慎。 OK， 好。然后他说3到8节他就讲了一连串的比喻，就是说他讲到马的绝环，讲到船的舵，讲到这个能够点燃整个森林的这个小火星，是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然后这个船虽然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识转动。然后舌头也是一样，对不对？能说大话，最小的火，它这个火其实是你看英文是 spark， spark 就是火星，一点的火星能够点燃最大的森林。 OK， 然后他讲，我们这个可以大家一起来念。他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
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好，所以他前面讲了这个三个的比喻，马的绝环、船的舵、点燃森林的这个小火星，然后在这边他讲到是说这个舌头可以把我们生命的轮子点燃起来，这个不是一个好话。 OK，那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版本是说让整个生命被焚烧。 OK， 让整个生命被焚烧，换一句话，而且说是从怎么样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好话。那我就想到大概是12年前2012年的时候，你知道在西安那有一个这个21岁的一个泥瓦工， OK，然后就被网上的这个仇日反日的这种的宣传来煽动，结果就跑到街上去游行，然后去砸这个所谓日本的产品。然后那个时候就正好有一辆这个丰田车开过来，结果他就把那个用这个自行车的这个游行锁，就是钢做的，对吧？非常厉害的，然后就砸那个车，然后那个车主出来游行锁去砸人家的脑袋，把人家砸成重伤。OK。所以最后是一个被判重刑，然后一个是躺在医院里面， OK， 花不晓得多少时间才能恢复， OK。 所以这个是2012年的时候，那到了今天12年过后，我就没想到居然同样的事情又在我们眼前重复， OK。 这个是最近发生的这个叫农夫山泉的事情， OK。 网上又开始有这种的这个来攻击这个农夫山泉，为什么？他说你看农夫山泉的这个品牌，这个它是一个西柚红茶，好像是这样的一个牌子。他说你看它这个茶，这个茶字它写的跟旁边的这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很像。 OK， 然后他说你看他这个西柚的那个圈圈，那个跟靖国神社挂的那个这个日本的皇族的那个标志很像。然后他这个茶下面有一个派，这个是跟这个靖国神社前面的那个神龛很像，所以你这个全部都是这个日本的元素，所以你这个是反动的 OK。 所以我们要来抵制，所以居然有的商家就把农夫山泉给撤下架。那你不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吗？居然十二年之后还是会有这样的人。而且你要知道我不晓得这些所谓在这边要反日的这些人，你知不知道你所讲的汉语里面有很多都是从日语里面过来的，你讲的经济是从日文过来的，你讲的社会是从日文过来的，你的主义也是日文过来的 OK， 你的逻辑，连你打的电话那个两个字中文里面是没有的，是从日语过来的 OK， 你的干部也是从日语过来的，然后你各种各样看病的这种的炎症，你的关节炎，你的肾炎，你的胃炎，全部都是从日文过来的。你要把这些日本的元素都去掉吗？所以正是好像在这边讲的，他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OK。 他说唯独舌头是没有人能够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 OK。人可以驯服各样的猛兽，却没有办法来驯服自己的舌头 OK。 舌头是 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这跟这个保罗在罗马书讲的不谋而合 OK。 保罗在罗马书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 OK。 好，我们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不能发出甜水来。好，所以他这边讲是说你用舌头颂赞主，然后你又用舌头来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什么是照着神的形象？并不是说这个神跟我们一样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他这样的一个说照着神的形象，其实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里面讲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我想更多的时候是讲到神的性情，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其实是照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说你用舌头去颂赞神的时候，你不能用舌头同样的去咒诅照着神形象造的这些的人 OK。 那其实犹太的拉比有同样的教导 OK。 那犹太人很多的时候跟基督教的这些想法其实他蛮像的，他犹太的拉比他说没有人应该说请让我的邻居蒙羞 OK， 就是让我的邻居倒霉，没有人可以说这样的话。他说因为他说你那样你就羞辱了一个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 OK。 然后他这边用了几个的比喻发出甜苦两样水的泉源对吧，然后咸水里面不能发出甜水里面，然后他果树也是果树你不能结不同的果子，无花果树就是生无花果对吧，葡萄树就是结葡萄的，你不可能结出其他来的。所以你在光鲜外表之下你不应该有污言秽语出来 OK。 你知道这个是我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让我真的是非常吃惊。你知道在这个美国各大公司里面讲脏话讲的最多的是在 Wall Street OK。 华尔街是我们印象当中是西装革履对吧，这个非常这个高大上的地方，你知道这个是全美脏话讲的最多的地方，所谓的这个trading floor 就是它的这个交易大厅里面，它的这个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投资银行，它的这个对冲基金hedge fund 全是 F word。你到里面进去，像我们这些华裔的子弟跑进去第一个星期完全被震惊，全部都是 F word OK。 然后就说三个月之后 他的 F word 比所有人都流利，整个的环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你是在一个光鲜外表之下，这个屋檐的会议，那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其实是有一些的心理学和这个社会学的道理，就是说一个是在一个强大的压力底下，他需要释放压力。OK， 还有一个就是同侪效应，就是讲的你进去的时候你不习惯，三个月之后你讲的比所有人都流利，对吧？还有就是为了显示强硬 ，OK， 我不比你差，你敢骂我，我也敢骂你 ，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大家打成一片 ，OK。那我其实觉得的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心里面本身的这种恶的东西被激发出来 ，OK。当在一个正常情况底下，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好的伪装，对吧？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这个利益没有冲突嘛。可是，在一个巨大的压力底下的时候，你一个电话，你一个指令，可能就损失几百万美金的时候，你在这样的一个巨大底下的时候，你的本性就完全被激发出来。所以什么样的难听就怎么样来说 ，OK， 这个就是这个终极的问题就在这边。那最近我在这个Twitter 上面，就是现在叫 X，OK，、okay? 那看一些的事情，那很多的时候，你看的其实是蛮悲哀的，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比较 negative 的，比较负面的东西。那我有看到一个非基督徒写的东西，我就让我其实非常难过。大概是因为这个大选又到了，所以有很多基督徒是支持这一边的，有一些人是反对这一边的，对吧？你知道我讲的这一边是什么？结果那个人就在那边讲，他说是你们的中文圣经没有被翻译好吗？为什么你们叫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有那么多的污言秽语在这个网上面？我觉得真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被一个非基督徒这样的来指责的话，我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OK， 好，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基督徒们要记得自己的身份。我其实多说造就人的话，因为好像雅各所讲的，就是我们用舌头来颂赞我们的神，我们不能又用舌头去咒诅照着神形象所造的人。 OK， 好，最后结论三件的事情，对吧？如何的待人，你不可按照外貌待人，不要用恶毒的来锻炼的人。OK， 行事，你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最后说话，你不能又用舌头颂赞神，又用舌头咒诅人。那最后讲一个这个一个小小的见证。我觉得世上的人很多的时候是从我们的行为来了解我们的信仰的，不是因为我们说的多好听，而是看你是如何去做的。那我们去年在这个 News Camp 的时候，那有一位学生决志信主 ，OK， 那他上来做见证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小小的见证。他说他是住在这个 town 里面，就是 Boston 里面的，然后他要去 News Camp。我们那个 News Camp 是在这个Connecticut， 在康州，差不多离 Boston 一个半小时的地方。那他没有车，所以他就需要这个搭车过来。就有一个这个 Lexington 教会的一个姐妹，就搭了他们大概四个人，就一起送他们到这个 News Camp 来把他们送过来。所以他说他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他们一路聊得很高兴嘛。然后到了营地，那个姐妹就说她要回去了，她就大吃一惊，她就说我还以为你是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营会的。她说没有想到这个姐妹就是专程来送这些学生送到这个营地，开一个半小时，然后又开回去了。这个就是让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惊，就是说基督徒是这样来对我们的 ，OK。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怎么来做，其实是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是怎么来看我们 ，OK。我们希望带人信主，我们也真的是愿意用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让他们把一切的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求神纪念他的话语。好。